早晨，愿我们国子的主啊，我们嘴唇的国子献上的赞美之际，让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都是蒙恩蒙爱的孩子，我们的祷告是愿我们更体贴阿爸父的心，更认识你的旨意，主啊，更能够与你同行同工，好叫你的荣耀在我们卑贱的生命里得着称赞。这都是你的恩典和你向我们不改变的旨意，主啊，谢谢你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虽然我们客变十番，常常软弱跌倒，但是你的爱不改变。天离地有多高，你向着我们的慈爱就有多大。主啊，我们感谢你不变的爱，早晨蒙爱的儿女要坐在你的脚前，要把你所喜悦的爱回流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渴慕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愿我们有受教的心，有可听的耳朵，有能明白的心思，更多的体贴阿爸父的心肠。早晨我们把自己和同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还要施恩于我们，向我们说亲切的话，向我们说光亮的话。主啊，叫你的话成为我们前面的灯。主啊，我们感谢主，祝福你的百姓，祝福线上，祝福坐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将赞美的祭献给主，是主所喜悦的。好，他真是配得。我们早上呢，今天诗歌之后是有见证。好，那我们先请 April 姊妹，她明天就要回台湾了哈，所以呢，她这一阵子经历主自己慈爱的手在她的身上，她愿意在这里分享，好，把荣耀归给阿爸父。我们把时间交给 April 姊妹。
感谢主，离开了半年。回来发现增加好多弟兄，新的弟兄姊妹，都不认识你们。我先说，去年五月的时候，因疫情的关系缓和，我就请假回台湾，顺便探亲做体检。检查结果发现我肺部有几个肺结节，那里面其中一颗比较大的是离心脏比较近，那医生就建议3个月后再检查。那如果变大要再切，就要切除。那因为要配合台湾的检查时间，所以必须台湾跟美国这样往返，所以神学院的工作也就停止了。那回想2006年的时候，我自身带着儿子移民美国，那俗称叫做内在美，就是内人在美国。那先生常年在台湾工作，有空就来看看我们母子。如今儿子也大学毕业了，也工作了。那我想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是时候应该回台湾陪先生，让这个长期分开的婚姻生活能回归正常。那于是在今年的2月，我就递出辞呈。那4月初的时候我回台湾，我还在这里，我记得我还这里告诉弟兄姊妹，我准备回台湾环岛，当时带着满腔的热情回到台湾。但是跟先生几个月的相处下来，要重新彼此适应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常为生活的琐事和意见跟先生意见分歧，双方坚持己见，俗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剪不断理还乱，我想形容我们这对夫妻再贴切不过了。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我先生总用一句话来解决双方的处境，就是我们离婚吧。我自认灵修祷告聚会灵命上应该长进了不少，但结果发现这个磨合时期，我看见我肉体没有良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一次一次的失败，面对自己的我真的感到很失望。信主之后知道婚姻是神设立的，我不能轻易的说离婚，也怕影响我儿子对婚姻以后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想到说，那你就回到你的，你住你的台湾，我回到我的美国，那我至少是分居而不是离婚，我想这是最佳的选择。但虽然总是失望，但总是借着读经祷告，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鼓励。那因为身体的关系，我必须等到7月份我才能有所行动。在等候的期间，我向主寻求未来的道路我当如何行。 但有一天的教务长，神学院的教务长来信息，他希望我能再度回到神学院工作。当我收到这个信息，我真的很开心，我也听见神的呼求，我还跟教务长说，我七月份检查完毕我就回去了，我应该可以起身回LA，但是对上班我充满了期待，但我心里总是没有那么有把握，我就祷告主说，这是你为我开的路吗？但是我记得在检查几天的时候，我忽然间有一个恐惧临到我，我心里真的很害怕，但感谢主，主的话进来，他说我总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那我里面那个恐惧忽然间就不见了，那也成我日后的力量。那检查报告等候的期间，我问神，我相信神，神不偏待人的，因为我常常听众弟兄姊妹病得医治，也借着弟兄姊妹代祷，我相信必有神迹奇事发生。那当去看医院报告的时候，我心里是很平静安稳的，我知道主在掌权。当医生告诉我数据变了，建议要开刀，我心里想这是出于主的，我毅然决定开刀。那想一想，开刀休息一阵子，应该就可以回到美国再继续工作，顶多半年回到台湾追踪检查，心里真的是对神学院那份工作总是不放弃。那我继续呼求，我就跟神说，那我属灵没有，我台湾没有属灵同伴，我的同伴都在美国，你知道的。那神很奇妙，那天的主日早上，神一呼，那个牧师一呼召，突然有个姐妹拉着我的右手把我带到前面去，另外一个左边一个姐妹过来搭我的肩为我祷告。那我知道这是神为我预备在台湾的属灵同伴。到了八月份开刀，神将那个医生将我肺结节取出，检查报告告诉我肺癌第一期。当听到这样的结果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没有疑问，也有没有惊吓，也没有埋怨，因为知道这是神将我的计划所有封锁，把我的意图也消灭，因为出于神的我默然不语，我降服在神给我的环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因为我的里面不再挣扎，满了安息。为了切除肺结节，需要把肺部某一部分切除掉，把一切我原本好强好胜好变的也跟着切除。如今婚姻的局变改变了，不再针锋相对了，先生变得体贴也包容了，我很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我想这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感谢主，因着神的怜悯与慈爱，还给我时间与机会，我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我相信神必补偿我以前失败的那些日子，神应许说蝗虫所吃去的那些年神要补还给我，我相信未来日子只要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身上，那老王子与老公主必过得平安喜乐的生活。感谢主。
感谢主哈，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哈。我想这是童话中最美丽的结局，但是你们想在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实现吗？有人摇头哈，有人摇头，很难，对不对？好，但是婚姻生活其实也是神所预备的一个炼炉哈，把人放进里面开始熬炼哈。你若通过这一层试验，那在基督里是可能的。好像我们的姊妹正在熬炼中哈。非常的有盼望，所以是可能的哈。所以我们感谢主 ，April 姊妹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死给你看，死给对方看，对不对？好，对不对？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这是她的方法哈。所以我死，丈夫就活了。所以看见啊、一路上看见哈、啊、他们啊的改变。那如果说你两个人都是信主的，那怎么办？像余弟兄说的。同归于尽，对不对？ 就我已经死了，对不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两个人呢？好，也好，那两个人都死了，都不再是我，是在基督里面活着。两个人如果都死了，让基督活出来，那肯定是幸福又平安又美满，对不对？是基督来活哈，所以就是两个人都信主，那就同归于尽。如果一个人信主，一个还没有，你就死给他看。好，这个就是婚姻幸福的秘诀哈。感谢主，所以我们常常说宣告我已经死了，其实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哈。那口头说说当然容易，我已经死了。但是真正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说都可以叫那个死人爬起来，对不对？已经死了的人吵起架来，那真是吓死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对付哈这个肉体。昨天我们还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谈到 April 姊妹哈，我们说我们是看着 April 姊妹长大的，看她长大哈，那。真的好，看见他真的是感谢主，他的属灵生命的哈、啊、长进哈、啊。那他是09年受浸的，那现在他应该几属灵生命几岁了？14岁，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长进的，我是觉得很快哈、啊。那但是属灵长进不在乎你信主的年日多久哈、啊，是在乎你要努力去得着。啊，你就去，有些人得救几十年的，还是像婴孩一样哈，那大有人在了啊。对，所以对这些属灵的事也不通达，也不洗练，也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有些刚得救的，我发现他当他积极在追求长进的时候，他不给肉体留任何的余地啊，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他们的属灵生命的速度是飞快的哈。所以啊，有一条路是最近的，就是什么信而顺从。这个是生命长进非常快的路。我们最近在读出埃及记，我觉得这个就像一幅画一样，那幅画让我们来看看神到底在我们生命历程当中的那个长进是怎么样的带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幅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里面总共经历了42个站，那每一站都是神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带领他们。有时候好像是摩西带他们去，但是不是神在那里掌管，所以是神带领他们的一个成长之路。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有主生命这般得着蒙恩，得着主生命的人一个成长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来读读主的话。来，第一段就是特别讲到哥林多前书，讲到10章1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在云下，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读读主的话也很好，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说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切都是主的，在新约里面就把这幅画就解出来了，到底那个磐石流出来是什么。这里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在读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都是要成为我们的鉴戒，他们好的我们要去遵行，一切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要成为我们的戒禁。所以是免得我们怎么样跌倒。我们需要在这里读的时候不是轻轻易易的读过，好像在看一个一个故事而已，跟我们没有关系，是非常有关系。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42站是跟我们每一站都有相当大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看。当然我们今天只会讲前面几站而已，42站慢慢的来经历哈。那约翰福音6章32节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我们过去的周五读到那个玛纳，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这个我们在这里把这幅画也解来了。这个玛纳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自己。 他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是赐生命给我们的。那另外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特别说到，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都看见地上的这些食物天天都要吃，对不对？一天三餐，对，有时候不止，再加上宵夜，所以吃这都是这样，吃了还要再吃。但是我们主是那个生命的粮，吃了就永远不渴不饿，喝它就永远不渴。所以另外六章六十三节也特别讲到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的灵要成长，就不是借着食物看得见的食物，可以吃的有味道的食物，乃是借着天上降下来的灵粮，叫我们的灵能够得着喂养。那我们再来看，所以阿摩斯书特别阿摩斯这个先知他特别讲到一点他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你如果觉得饥饿，那是因为你不听神的话你觉得干渴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属灵的饥渴和饿不是靠着外面的这个看得见的食物，乃是靠着神的话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等一下要分享的。那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特别讲到有一点，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何等的好爱主，对，我们听见主的话又遵守，就是一个爱主的表现，不仅得着父爱我们，我们的主也爱我们，而且要向我们显现，可以得见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走旷野的道路，一路上神一直与他们同在。这里说神在日间日间神在云柱里面领他们的路，夜间在哪里？在火柱中照耀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所以我们说云柱火柱在那里引导，其实是谁在引导他们？神自己引导他们，把他们带到马拉，也是神的旨意不是，是神自己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所以神在其中，神在云柱中，神在火柱中，一路的来带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把他带领他们过红海，红海就像以色列人的一个什么大禁池一样。我们常常说受禁的意义，讲到借着洪水，借着红海，借着约旦，来从旧约中来预表我们受禁，对不对？过从这个旧造中出来，从世界这些仇敌中出来，然后从这些肉体中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这个红海就像他们的大禁池一样。所以刚刚我们读到他说他们从海里出来，对不对？就脱离埃及这个为奴之地，然后埃及的追兵要追他们，就淹没在海中。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受禁的意义就是脱离世界圣经上说他们归入摩西，但是我们受禁乃是归入基督所以是脱离世界，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走道路。那这个道路也告诉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这个他们所经历的，让我们知道这个道路是什么道路，旷野的道路。什么叫旷野道路？什么都没有啦，你到了晚上没有夜市可以去逛然后白天也没有什么大楼可以让你看，旷野一无所有，都是沙漠地所以这在旷野的道路，今天我们走在地上也是这样。为什么？当我们受禁，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说就着世界看，我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世界看我们就是死了。就我们来看，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世界在我们心中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是走一个旷野地，什么都没有的所以是一个旷野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走旷野的道路，第一站是从哪里来？还记得吗？从哪里开始？苏哥他从苏哥开始。苏哥的意思就是牲棚就是养牲畜的那个牲畜的帐篷是牲棚那从那里开始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来到地上降生，对，来到地上他的第一站是哪里？就是马槽，就是马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从伯利恒开始，随着主开始走这一条道路。主来到地上的道路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他是属天道路的先锋， 他怎么样，我们也是怎么样。所以他是从马槽开始。那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从牲棚开始，从这里开始走第一条开始。所以我们看见马槽从伯利恒开始，我们开始动身，然后我们就开始跟随主的脚踪。然后呢，第二站就到了哪里？以堂，是不是回去可以再看一看。在以堂这里有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们刚刚就讲到说是用白天神在云柱里面在旷野里面 日夜都有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这里神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一路的引领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在以堂他们所经历的神那样真实的与他们同在。那到了密夺，我们还没，这还都还没有过红海到了密夺，对不对？这里开始他们经历过红海。密夺这个就像就是一个高塔，可以见证他们怎么样从这个埃及过红海，然后进到准备进迦南，其实进到旷野里面去，这也是神带的，没有直接把他们带进迦南，那先到旷野去炼净一下，就好像一个炼炉一样。所以上个主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20个弟兄姊妹受浸归入基督，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为他们感谢神。然后一方面我们为他们要大大的来为他们祷告跟祝福，因为这是才开始而已，才是要开始走路的开始，所以我们特别要来扶持，来扶持他们。那感谢主，欢迎他们加入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一同来奔走，对我们的共同的一个目标。那可能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这些同伴们可能会想，那受浸以后要怎么样来过生活，这是很重要，这是他们很火热，那怎么样过好基督徒的生活。一个重生的人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刚出生，他需要长大，对不对？需要长大，就好像那个婴儿出生，你不可能生出来以后就晾在旁边嘛，对不对？这个做父母的都知道，他需要长大才能够继承产业，才能够享受神家的担负。一方面享受家的有享受家的一切丰富的权利，一方面他要负责任，才能够负起责任来。所以我那天上那个进前班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说，你知道吗，我们是富二代啊，是不是？我们是富二代，我们的天父的是创造宇宙万有，所有的那个千山的牛万山羊都是他的，我们是真正的富二代。那你怎么去接受这个？你如果不长大，你就不知道你有多丰富，你的父亲有多丰富。所以要赶快长大，你才能够享受，才能够承受这样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借着以色列人的经历来教导我们基督徒长进的怎么样来走长进的道路。所以其中今天要教当然长进的途径有很多，但是其中今天我们要交通的有几个，就是一个要吃玛纳，第二个就是要十字架的介入，然后第三个要对付肉体。所以这今天我们是讲到长进，那你要长进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他们在旷野走了几天，刚读过的三天嘛，在那里走了三天，对不对？他们找不到水，找不到水，然后到了马拉，这个谁带的？以色列人说，摩西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带到这里来，他们开始发怨言。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云柱火柱带他们来到马拉，是神带领他们的。那好不容易到了马拉有水喝了，这个马拉的水是苦的，然后呢开始就百姓就开始抱怨，就开始向摩西发怨言。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得救了，应该得救了，对，我不信主还好，怎么信主了开始一些以前不会遇到的事现在都遇到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有，常常弟兄姊妹抱怨，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什么凡事顺遂，然后信了主以后，但看我们看见这是神带领我们的，他要让我们有一个马拉的经历，在经到这个苦水。所以我们看见是神把他们带到是这里，是云柱火柱引领他们来到这里。所以神要试验以色列人，在圣经上说神要试验他们。那神借着马拉的经历要我们学什么功课？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所学的，今天也要成为我们学的。其实马拉是神的一个神迹，我们看见过红海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受浸以后，他们进来了发现水是苦的，那怎么样能够使苦水变甜？这也是我们今天 在基督徒走道路的时候，在生活中我们的一个秘诀，这个功课是需要的。那怎么做到的呢？那当摩西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也是很重要，他去求告神，他向神祷告，神就指示他，他就叫他怎么样，你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面，那个水就变甜了。所以我们看见水变甜了，那我们若这幅画丢一棵树到水里面就变甜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回到新约来看啊，我们看见，我们常常看见以前史弟兄常常说啊，新约旧约藏啊，藏起来的藏啊，旧约旧约旧约新约藏，新约旧约彰啊，彰显的彰，就是旧约好像一幅画啊，你来看画都看不懂，就是一幅画而已。但是讲解在哪里？在新约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棵树到底是什么哈，在那个彼得前书二章那里就特别讲到，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为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这里讲到啊，那个木头，所以十字架其实就讲到那个木头哈，就是那个树哈。所以这里讲到说，你把那个树丢进去，就变甜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允许让十字架进入。当十字架进到我们，介入我们所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苦水就可以变成甜了。十字架人以为是咒诅，对不对？但是对我们来讲，何等的甘甜啊！刚刚我们的姊妹在这里分享，她允许哈十字架介入哈，把那个他的那个肺哈割掉了，对不对？把他所有的这些啊自负，把他那个哈那个霸气哈，把他所有的都把他一并割掉哈。十字架的切除，我们看见，所以主哈，这个如果在一个痛苦的环境中，你愿意跟主说，主啊哈，我允许哈，我愿意哈，我愿意伏在你大能的手下哈，主，这是你的十字架，我愿意哈。就像刚刚我们说，为欢然从主的神的手中欢然接受领受，对不对？那主就为能够把我们这个苦水变为甜，把所有的苦况化为祝福哈。所以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让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啊，就能使苦水变甜啊。这个是我们不仅 April 姊妹正在经历，我想在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弟兄姊妹也同样在经历哈。那这个啊经历主正在变化，它能够叫苦水变为甘甜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都可以去经历的。所以我们看见水神借着这棵树把那个水医好了，但是后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对不对？水医好的，神马上给他们立一个哈，那哈在那里哈。有一个立约，对不对？水治好了，苦水也变甜了。但是说，刚姊妹说了，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常常哈，这个就是马拉背后的一个故事，就是埃及人的疾病啊。所以后面讲说，如果你们顺从我，听从主的神的命令，愿意顺服，对不对？也去遵行的话，那落到埃及人身上的病就不会落在你们身上。那埃及人的世界的通病是什么？就是抱怨哈。一不顺心就发怨言，这个你会发现，当然不止这些，发怨言，对不对？然后什么，然后这个肉体所有的那个都是，这个都是埃及病，埃及的哈病。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很容易在遭遇一些不如意的环境的时候，哈，第一个反应就是抱怨，就是发怨言。哎呀，你会发现发怨言的人真的是属肉体的人，因为以自己为中心。你会发现的都是我没有水喝，我没有我，对不对？啊，你都没有注重我，对不对？都不看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属肉体的人，他在一切的事上哈，就是就很容易抱怨。那他一抱怨，其实他的环境就是苦的，就是苦水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环境没有来的时候，哇，都很属灵哈，这个看起来都真的很又爱主又属灵。这环境一来的时候，哈，就露出本相了。但是感谢主，神也许可我们露出这样的本相哈，这也是神的用意。神把以色列人带到马拉，怎么样让他们显出这个本相出来？因为神要医治，要施行医治。主耶稣受鞭伤，为要叫我们得着医治。他早就知道我们所有的病哈，所以他就为我们先有一条出路和预备。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是至大的医生。他开了一帖很有效的药，对不对？而且是永远的，这么有效。 信而顺从，要留心听神的话，要遵守他一切的命令。今天在我们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有了神的命令怎么样，还要遵守，因为听命胜于献祭，不是听听的啊，这边进那边出，听听就算了，圣经读一读就过了哈，这个跟我们生命没有关系，是不行的。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定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哈，这个给他们的，给我们的一帖药，对不对？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看见哈，神救他们，然后他这个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举手投足都还有什么？还有世界的味道，就是还有埃及的影子。为什么在埃及吃了400年埃及的粮食，怎么出了可能出来过了红海，然后一切都更新了？没有哈，你看他们那个属肉体的还成分还有哈，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呢，十字架如果能够坐在做工在我们身上，那把我们这个苦的变成甜的，那你看，你就会发现说，基督徒的灵命应该是怎么样？非常的甘甜，对吧？是甜美的灵哈。人见到我们没有苦毒，也没有毒恨，对不对？所以这是神医治了我们，所以这样的生命才会吸引人，才会叫人羡慕啊。如果你信主了，你还苦哈哈，这是没有得医治，还在马拉里面哈。但是问题是哈，神啊要叫我们马拉的水要变成苦的，要变成甜的。所以这个是神要医治我们，我们要来就近他，那是借着什么？那个树要丢进去，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第四站，第五站到了以琳，以琳我们看见来到以琳，神给他们以琳是什么意思？棕树啊，那个有没有看过棕树？棕树是可挺拔了，很直的。我们这个 Pomona 是以前听一个弟兄说， Pomona 是一个有钱的城市，过去对不对？都是那个棕树哈，棕树是非常挺拔的。但它有多高？它那个深哈，扎根也有多深，所以它是这个风再来怎么摇，它也不会会屹立不倒，所以是一个很正直的。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暗中的生活是一直探到水源哈，我们看见神在马拉这个苦水里面，马上带他们来到来到看见这个是跟一个你今天要站的活在外面站的正，你的里面呢必须要连于那个水源了，其实那个水源对不对？有水柱水源在那里哈，所以即便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你也可以活出那个神美丽的生命出来。这个是十二在这个以琳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看见马拉好像待的时间很短，对不对？神没有让他们待很久那我们也不会想在马拉待很久，神带领我们很快过来。但是以琳我们很容易就不要离开有姊妹说，哎呀，这个以琳那么好，就在这里就定居了，对不对？就在这里就住下来了嘛，哇，天天享受丰富的水源，对不对？在这里多好啊。但是要记得，这里不是终点啊，神要带他们的是什么？要带他们进迦南，这里才第五站而已，就要想在这里就落脚下来，所以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不能一直留在好像昨天得胜了，今天不一定。所以你还要离开，要重新再从神那里领受，要离开以琳，然后要什么？继续往前，迦南才是目的地。所以神带领百姓到每一站，我们要记得都有他的美意，目的什么？暴露我们就是这样的能耐而已，暴露我们的肉体，把它显出来。所以你看每一次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发怨言都跟什么有关？跟吃啦，跟喝啦都有关，对不对？一下子这个回想起这个在埃及里面的这个你会发现，像在逊的旷野的时候，16章我们读过，对不对？他们就发愿，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算了，对不对？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坐在那个肉锅旁，在那里吃肉，吃得多饱足啊！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来吃什么？对不对？一个什么动物也没有，对不对？吃什么？所以他有一点就是说，你要叫我们全会中饿死啊！这里就讲到饿死，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喜欢跟死连在一起，你会发现然后到了十七章的时候，百姓在那里又很渴了，又要喝水了他说又发怨言，这里讲他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还有我们的儿女牲畜都渴死呢？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不是饿死就是渴死，就是百姓这个肉体里面人的光景。但是他们忘记了神怎么把我们带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来看看这个见解嘛，对不对？我们就看见 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来哈惹怒神的哈，所以那神也感谢主，因为他们还年幼，刚过了红海，对不对？然后过了红海，就像我们刚受浸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你刚受浸，赶快跟神求哈，神会答应的。当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成长到一个地步，你再求的话，神要揍你了，这个神不会轻易的给你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神为他们摆设宴席啊，这样开始他们在那里求的时候，神给他们什么玛纳，对不对？那当然哈、啊，这个在降玛纳之前，玛纳才是神的心意，但是神在降玛纳以前先给他们什么鹌鹑，因为他们要肉先满足他们一下，满足他们。所以这个鹌鹑其实 只叫百姓更肉体，为什么？鹌鹑就是受造之物，就是啊，他的性情本质其实跟这些肉属肉体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啊，但是玛纳不是，玛纳不是受造之物，玛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天上降下来的，这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就看了半天，这一个白白的像白霜一样的小圆物，哇，这是什么？所以玛纳的意思，这是什么？玛纳不是啊，我们以前玛纳哇好好听，我以前觉得这玛纳太好听了这个词哈，结果玛纳其实就是这是什么，就叫做玛纳哈，他们希伯来就这样，这是什么哈，所以就是玛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为他们预备玛纳，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从埃及被挪出来，对不对？被带领出来，他们的地位改变了，就好像我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已经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所以受浸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好，你已经被分别出来，你的地位改变了。我们从前是神的仇敌，现在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地位改变了，但是怎么样？生命没改变。所以神觉得还不够，还要从他们里面来改变，所以把天上的粮食灵粮赐给他们，好叫他们能够改变。他们吃了埃及吃了400年的世界的东西，对不对？埃及的东西，那神让他们吃天上的食物，吃了多少？40年啊，40年是一个试验啊，是一个试炼的一个数字哈。我们看见，当他们在进到迦南以后，就重新就吃这世界的东西，但他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吃了40年的属天的粮食以后，这个生命不一样，他们再来吃地上的食物，那不一样。就好像神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不要神不叫亚当先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先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他们如果再吃这个分别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他就有力量能够不仅认识，而且能够行得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可以知道说神赐给我们这个粮食，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粮食主耶稣说他就是那天上，对不对？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他是真粮食，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他们不需要，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可能就看天吃饭，对不对？我们说看哪里，看那一条尼罗河每年泛滥就可以了。但是今天走旷野的道路，就需要来望天就来仰望神神每天供应，就给他们有一份。所以那其实那一章实际上其实是很重要的。每一天你要去取，你要殷勤的取神所给的那一份，你如果懒惰，你就得不到供应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每一天都有一份属灵的粮食，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一天有每一份的粮食。所以你如果得不着，那不是神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一个就是你没去捡，可能你有去捡，就是太阳出来了它就化了，你也捡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来捡取神总是会在旷野摆设宴席。我就想到那个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那个五饼二鱼也是在旷野，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主就马上说，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粮玛纳，所以只能在早晨去拾取。所以呢，我们要天天去拾取。所以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刚受浸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刚出生的，要怎么让属灵生命能够长大？接着读经，要读主的话神每天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粮食，所以要跟神要， 因为主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你如果你不可能你得不着的，所以神告诉我们，对不对？他四十年之久就这样子供应以色列人，那今天我们挨饿了，那是不应该的，神不会让我们挨饿哈。所以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去拾取，我们要不懒惰，我们要早晨早一点起来哈，在还没你说太阳还没出来，现在尤其现在冬天可是挣扎哈。那这就叫征战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跟属肉体的，跟亚玛利人征战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但是哈，我们要去每一天要去拾取读圣经，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不是你这样子哈，然后一曝十寒，好像有一餐没一顿的。对，今天我心情好，我就读一点，然后好几天就不读哈。这个暴饮暴食，然后就这个饿得要死，这都不是哈。神要我们天天，你不能囤积，你要每一天去拾取，这就是玛纳的原则，在那里神让我们看见哈。所以那个让每一天主要成为我们那个玛纳灵粮，对不对？使我们在灵里得到饱足，每一天神也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使我们不再有生命的干渴啊。所以这个是神儿女每一天每一天要经历的。那我们看见他们在刚刚讲说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又没有水喝了，又跟摩西抱怨的时候，摩西来找神了，神叫他什么？击打磐石，对不对？那磐石就发出活水，你看他一活水一解出来，解了几百万、两百多万人的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干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众人的罪。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他断了气，他说成了那刻，那个兵丁拿那个枪刺他的肋旁，对不对？流出水与血出来。我们看见神的手把基督主我们的主耶稣击伤，从他的伤口中流出生命的活水，叫我们这些历代神的儿女都能够来畅饮他这生命的活水，解我们永远的干渴。这是神所为我们做的。所以特别讲到说，我们吃的一样的灵食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随着他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是饮于他吃于他，对不对？所以那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说神来供叫我们这个生命能够长大。然后另外一个会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我们也要除去。我们一方面要追求，我们一方面会拦阻我们的我们要除去就是最拦阻神儿女成长的，我们刚刚说是肉体，对不对？就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所遇见的那个仇敌亚玛利人。我们看到亚当这个老亚当堕落的生命就是表现在肉体上面所以我们亚玛利人的历史他们是哪里来的？他是雅各的孪生兄弟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所以就看见说这个肉体呢跟我们这个重生的人，雅各就像一个重生的人，对不对？雅各被变化成为以色列，对不对？然后这个属肉体人是孪生兄弟，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在那里相争。对，既然是孪生兄弟，他们就在那里相争。所以我们看见在基督徒的里面有肉体跟灵的那个相争，一个征战。所以这个是那等一下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他们去这个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仇敌。他们期间没有，就是仇敌已经被淹没在海里了嘛？那个埃及仇敌，对不对？那这个是他们遇的第一个，也就是讲到说，我们肉体呢是在一切仇敌当中为首的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肉体、罪、世界还撒旦，他们是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征战的时候最突出的就是肉体。所以那个马丁路德他怎么说？他说过他说基督徒有三个敌人要对付。第一个是什么？撒旦那第二个是就这世界，然后第三个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其中最难对付的是谁？就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是最难对付的那我曾经还有看一个那个伟人小传，他讲到那个穆迪他是怎么来操练他就有一次一个那个姊妹就来跟他说穆迪先生 他说有些东西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哈。他说你这么好，那谁谁谁谁还说你的坏话，对不对？他说你哪里不好这样子哈。那这个穆迪先生就看看他哈，他说他太看得起我了。他说我岂止这样而已哈，我本来是坏透的哈，但是主仍然肯为我死，我就不能不爱我的主。所以这也是哈，他就对付这个肉体。要是肉体，对不对？哇，就开始自怜，对不对？我对你这样子，你还这样对我，我们就开始，对不对？这就是体贴肉体。但是不，穆迪弟兄没有体贴他的肉体哈。所以要如何胜过这个肉体？这个是一个征战来的哈。所以我们看见要怎么样来胜过，借着祷告。所以后面就讲到怎么样胜过这个征战啊。刚那个Apple 说他出来的时候，对不对？哇，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来扶持他出来哈。这个他也要胜过那个肉体，跨出来那一步，对不对？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在山顶上的这个祷告，让以色列人看见这个征战呢，不是地上的征战，是什么？属灵的征战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与这个属血气的征战，是那与那些空中执政掌权的，对，管辖这幽暗世界的，还有哈这个属灵空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是这个是我们怎么能够战得赢，对不对？所以这是神的仇敌，神跟仇敌之间的征战。所以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当肉体被致死的时候，世界就不能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作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追求的哈。那所以我们就看我们要体贴哈，这所以神怎么样哈？既然他要阻止我们，你就可以从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就可以看见，亚玛利人攻击以色列人怎么样，都常常从后面呢、偷袭了，对不对？然后常常就是做这些哈，打击他们，让他们不能进迦南的事。今天肉体所做的也是一样的工作哈，所以神就跟亚玛利人为敌哈，势不两立哈，所以就哈，这就是表明神怎么样的憎恶这个肉体，他要把肉体啊这个除灭尽。所以我们可以看，如果不对付这个肉体，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的长进哈。那怎么样能够让肉体能够长进？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十字架。十字架一方面呢，能够对付医治我们，对不对？医治使苦水变成甜，一方面能够除去我们的肉体。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告诉门徒，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十字架的作用是什么？致死你的肉体。这个脾气一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就不这样宣告吗？对不对？就死给他看哈，那个仇敌就没辙了，已经死了嘛，对不对？所以就起不来了。所以这个是十字架是最好的对付方式哈。所以要记得那棵树哈，那棵树。所以我们应该来体贴哈神的心意，然后认识哈肉体在神的面前的地位啊，没有地位的哈。所以我们从圣经中得到这样的亮光，看见肉体怎么样来抵挡神，与神为仇。那哈这肉体实在是跟神是不相合的，因为神是个灵，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弃绝这个肉体哈。那这是我们天天在生活中可以来操练的。所以啊，不仅是刚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需要在这个世上操练，我们一生啊，要终生什么与亚玛利人为敌，对不对？不能一点不给他留余地哈。所以这个后面有一些的那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啊，这将来那个以扫对不对？那个以扫王怎么样哈、被神所弃绝。他就是留住这亚玛利人那个亚甲王，然后成为后来的后患，成为在到了一直到了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成为那个哈曼的祖先哈，然后要来灭，把以色列人灭族灭掉。所以你可以看见，你留一点点哈，那你就成为后患无穷。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借着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来成为我们的见解，我们就一方面我们要宝贵神所赐给我们哈。天上啊赐下的灵粮啊，主给我们的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真的是可以叫我们这个灵命能够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哈，成为我们的行走的一个力量。所以他的话，然后我们每一天借着十字架啊，十字架带我们走啊，这个啊带下圣灵，圣灵又带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只有借着十字架，没有别的啊。所以这个，所以难怪保罗怎么说？禁止我口别有所夸，他只夸什么？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的把握，我们的旌旗，我们的盾牌。所以早上我们愿意借着以色列人他们所走的这几站，总共有42站，这才几站而已，我们有一点的学习，也但愿我们借着他们所经历的，也成为我们今生在走旷野的道路的时候的经历。因为主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一直带领我们，所以或苦或忧，我们都欢然从神的手中来领取，因为都是他经过他所量定的，不是不是我倒霉遇到这样，不是，神都有计划。所以愿意我们在这条路上，旷野的道路上，要坚信主一直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那我们还要再来唱一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我们请宣仁姊妹来给我们，
感谢主，
我们的心真的有把握，我们的神爱我们，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每一天与我们同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而顺服。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大家熟悉吗？我们听一下旋律。这是很优美一首诗歌，唱到因为你与我同行，我就不再孤寂，欢笑的时候你与我同行，忧伤的时候你与我共泣，主啊，你是我的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在困乏软弱中有你赐恩，我就能刚强，虽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在牵引我，我就能够勇往直前，愿我所行的路径，所遭的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楼上的弟兄们注意，这个有好几页啊，来。好，我刚才读的时候你们没有发现，我们已经到了第二第三页了啊。好，上面那么多人，可是怎么不警醒？来，好，我们一起来唱。
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对你同行，忧伤使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赐恩，我就得刚强，困乏的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直前，愿你所行路径，愿你所立际遇，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你与你同行，你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他同行，忧伤使他共泣，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他恩赐，你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路径，愿你所立际遇，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们把副歌里的你改成我，好不好？这是我们的歌，我们的经历。好，我们副歌再唱两次，我们从我们的心里说感谢主。好，来，
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主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际遇，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
再演慢一点，
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 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如迹，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
愿这是我们的祷告，知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因为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因信而心安，勇往直前。只愿在所有的际遇的里面，我们回头看，处处留下了他同在的恩典所有的痕迹，好不好？愿我们相信主。上一周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弟兄告诉我，他听一个年长姊妹的交通，他很感动。这是西区一位弟兄们，一个弟兄，他说那位年长姊妹跟他讲一个很简单的事，但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每一次出去呢买东西要去找一个停车位的时候，那个姊妹说他以前都说，主啊，你给我预备一个位置。他说但是慢慢慢慢他改变了，他来到停车场的时候，他说，主啊，你为我的预备的位置在哪里？这里面有没有一点差别？一个是主，我需要一个，求你来预备；一个是什么？主，你知道我的需要，你为我的预备在哪里？这是一个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前面的是我的需要，后面是主，你为我预备的在哪里？你的旨意是什么？愿我们常常能够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的时候说，主，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相信你。愿在所有的路程和际遇的里面，处处留下他同在的恩典的痕迹。好，感谢主。好，那早晨我们姊妹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分享，42站他真的是如数家珍，把前面几站讲得这么清楚，这么详细，好，这么带有启示的亮光。我们感谢主，主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色列人的际遇就是我们的遭遇，愿我们从其中认识神的心意，也认识神的法则，在那里找到主的脚中，我们跟上去。